天父，我们现在感谢你，又是一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又可以来到神的殿中，继续来敬拜服事主。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也求神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这门课，让我们从传道书传道者的口中，他所说的，对我们有一些警惕，也让我们能够正式面对我们人生，也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跟人生的目的。求神恩待保守我们这堂课，保守每一位学生。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你今天是第九课哈，讲到已经快结束了。那么第九课呢，我们现在讲到是一个很重要一个 topic， 叫做衰老跟死亡的人生。那什么叫衰老？我想我们这是我们人生都会面对的哈。那我们其实我发现真的是到了年纪，有些事情就是没办法避免了。像我太太最近几乎一个礼拜看三次医生，一下这个问题，一下那个问题，所以一下眼睛的问题，然后喉咙又干，然后身体又这边痛，呀，真的是。所以我想人衰老都会有一定的地步的。我们特别今天我们特别讲一章十二章哈，一章一到七节哈，特别它是一首诗，但是这首诗呢，很多的解读就解读说我们老人老了之后的一些现象，我们等一下会讲哈。那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在看这个图哈，这个图对我们从小开始结婚，然后长大结婚，然后变老，然后死亡，这人生的归宿嘛哈。我们人生一定这样子，你看从这个小一直到大，最后这个树叶变成枯枝，对不对？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人生啊，我们就需要注重我们，这是我们的命定，我们人一定会有一死，人人都会有一死，对。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所以那个时候，但是在传道书里面其实就已经讲了，说神把永恒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实际上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盼望，这个是新约所讲的。但在旧约里面，死的就是死的，好，你可以看到这个从 cradle 到 grave， 从小长大然后到老，这是人生的终，对不对？那我们想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这个阶段嘛，在上班的阶段哈，都是在精力最旺盛的阶段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以20年、30年，甚至40年哈。那这个阶段也是人生最精华的阶段，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就是这个阶段是最，我觉得这个阶段是最重要的哈。所以这个阶段也面对你将来你人生的走向啊。你如果这个阶段没有处理得好，你可能这个阶段过得就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是求学的阶段，这个是真的是这其实每个阶段都很重要啊。从小开始，每个阶段每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人生，所以每个阶段都很重要啊。人生中国有一句话，生老病死，人生就等于生老病死吗？打一个问号，是不是这样？你们觉得呢？人生是什么？这边有一个小字说，你们想过你一生的故事？那这个好像看得不是很清楚啊。近在
坟前
花媚小华的摇屑中啊，小草的摇屑中，可想过说你生日快乐的歌声，谱成你坟上的听莫须的白发，而病床上的呻吟，棺木旁的哀哭，又岂是一张铺文所能诉说的？然后下面说，朋友关耶稣关心你，他说过，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其实人生 除了生老病死，我们其实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追求人生的意义，追求人生的方向。其实只有耶稣来才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啊，这个在传道书里面没有讲的。传道书里面只告诉你说，我们都知道人会死，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个时间能够吃喝快乐，这传道书讲的啊。但是在到了新约，耶稣来了之后，给我们每个人有了盼望，不但有了盼望，而且给我们有了动力。我们不只是生老病死，我们还有盼望，我们还要去 fulfill 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哦，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人生是活得很有意义、很充满的，并不是说只是生老病死。好，那关于讲到死哈，其实传道书从头到尾每一章都讲死，都有提到死。就好像我上次跟大家发了一张单子上，传道书讲的最多的是智慧，讲的最多的是第一个是虚空，其实是智慧，还有讲到神，中间少了一个就是讲到死。其实每一章几乎都讲到死。好，我把它归纳了哈。其实这个死是 physical death， 这有两种哈 ，body physical death， 那么灵魂怎么样呢？我们灵魂到底去了哪里呢？其实传道者里面也有讲哈，所以在传道书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传道书除了第一章跟第十章以外，每一章都提到死亡，所以总共14次哦。所以这个死亡对于传道者来讲，对他的影响其实很大。其实为什么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呢？其实这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一切事情都是虚空。第二点，当你面对未来不可知，只有神能够知道的，对你来讲这也是虚空，也是不定数啊。所以传道者呢，他真正说，他说的虚空的虚空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会面对死亡，还有就是我们将来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都不能操控在我们的手中，唯有操控在我们神的手里。好，所以我下一节课我会讲到关于敬畏的人生。其实传道书里面虽然说是神学没有很多，但是最重要有一个他特别重要的教导，就是传道，我们面对这样虚空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我们在日光之上还有一位掌控的神。如果我们能够信靠神，能够敬畏神，我们过的人生就有意义。好，那所以死亡对传道者来说是人生必须面对生命的终结。按犹太人的传统呢，犹太人传统说人死了到阴间啊，这个阴间是什么？这个阴间的犹太这个希伯来文叫 Sheol 啊，就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东西的地方。那是我们人的灵魂还是我们的肉体进到那里，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就说只是一个 place， 但这个 place 在哪里，可能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深渊里面啊。那面对死亡的好像是一个阴影，对传道者在他自己人生的理想啊，他一生所追求的智慧，还有他的享乐，他的工作的成就，以及对人生的看法，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对传道者本身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才写出来传道书。他写出来传道书呢，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认清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一个将来走的 destiny， 就是死亡。好，好，我们再看啊，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人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会去哪里？是大家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是人死如灯灭吗？这有人说人死如灯灭，就是说你死了就是死了。你们大家觉得呢？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嘛，大家都应该知道，人死了是怎么样？我们还有灵魂吗？灵魂到哪里？到天父那里，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得救的人，我们信，我们都得救。那没有得救的呢？灵魂去哪里？地狱，永死，对不对？这是圣经上启示录上所讲的。好，灵魂去哪里呢？其实在传道书也有讲，我们看一下九章十节，就是第一个，就是人死了之后灵魂会去一个幽暗的地方，就是阴间。九章十节讲，凡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所以特别讲到这个字阴间，这个阴间呢，其实在新约旧约都有讲到很多次，这个阴间就是犹太人相信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就归到那个阴间，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所以他就想说，我传道者那么有智慧的人，我的人生的终点就下到阴间那边，智慧对我来讲 and nothing， 已经那边没有任何东西了。所以我现在所追求的智慧对我来说是好像烟雾一样，你知道什么叫做虚空呢？虚空的意思就是 vapor 的意思。到了人死亡的那一刹那， everything is gone， 就是我的所有东西都会就是消失掉了。好，这就是传道者告诉我们的。所以传道者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因为我们面对了我们人生的终点的时候， everything will be 虚空。第二个呢，九章第五节他就说，人死了之后他们没有知觉，什么也得不到。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的人呢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其实这句话包括很多的意思，包括很多，也就是说你活着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命定，就是你一定并不会死。第二个呢，死了之后你没有任何的知觉，也就是说死了之后就是整个就消失掉了，就是所有东西都没有了，也不再得赏赐。这个赏赐的意思就是 reward 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传道书里面常常讲说所得的份，其实这个份就是这个赏赐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工作所得的份，也就是说你的灵魂死了之后你再也没有办法。其实有些人，其实天主教他们讲说所谓的炼狱，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炼狱这个字，也就是他们有一种讲法呢，就是说你只要捐钱，那时候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就是这个道理，就是那个时候就说你的亲人过世会到了阴间，那所谓的阴间呢就是一种炼狱。那么你如果你的亲人在这里帮他捐钱或者为他祷告，他的灵魂在炼里面就可以 purify， 就可以升到天堂。好，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用这个方法来炼财。那其实这里讲说也不再得赏赐，也就是说你死了就是死了，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让你得救。所以呢，如果你的亲人还没有得救，你必须真的在还没有过世之前好好把福音传给他。虽然我们说这个很功利主义，但是至少我们要在他没有过世之前，因为过世之后什么都没有，他的名也无人纪念。其实传道者一开始就讲，一代过去一代起来，长江后浪推前浪。其实我们现在，我常常在讲说我们死了后葬了， 和坟墓，可能你的儿子女儿还记得你，还来扫墓，你的孙子呢当然不会记得你了，他孙子只记得他的父母，他不会记得祖父祖母，除非你们葬在一起。所以大概过了几代以后，可能完全都没有人会记得你的名字，或者你那一代人都死掉以后，无人能够纪念你的名字。好，那还有人死了之后，最后呢就说我们的灵魂是归到哪里？归到神那里。好，这里讲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往下入，下入地呢？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为什么这样讲呢？传道者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的灵魂从哪里来的？神造人的时候怎么样？吹一口灵气到人的心里，所以这个灵是神所赐的。当我们死了之后，这一讲就是说我们人是尘土造的嘛，所以我们人的 body， 我们的身体就归于尘土，归于地。那我们的灵呢就归于赐灵的神呀。有问题
呀？我常常觉得耶稣基督三天以后复活，他有他的 body 就可以再起来。
对，
那现在的人死了以后就烧了，烧了以后就没有 body 了。
对，
那你怎么复活？
哦，这个复活
就没有 body 了。
这个复活的事情很多人在讲，其实有时候 有人讲说，哎，是不是基督徒不能火葬？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
有
没有？有哈。那原因就是说怕我们的身体当然到时候复活的时候找不到身体，就是烧成灰了嘛，对不对？其实这里讲我们的 body 就是归于地，我们的 body 是尘土啊，因为 body 是土所造的，对不对？其实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到最后也是败坏的。所以其实复活将来的形体是什么，这有很多的讲法。有人说我们是一个 spiritual 的灵体，因为耶稣基督的 body 它可以穿越墙壁进到他们中间，所以 actually 是一个 physical 的 body。 但是呢，耶稣的 body 呢也可以探到他钉痕的手，所以 actually 应该是 physical body。 所以他们天主教他们是挂在十字架上是有耶稣基督的 physical body 挂在上面，但是我们基督教我们信仰只是十字架而已，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升天了，不是挂在十字架上。好，那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 concrete 的答案告诉你，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将来的形体如何，我们不晓得。所以那我相信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还是会认出来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朋友，好，我们也认识耶稣基督。那有很多的报道是这样子，有些所谓叫做 near death experience，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词哈，就是说有一个外科医生，他是在急诊室里面做外科手术的，那么他常常呢就是在外科急救了很多车祸受伤死亡然后又复生的人。好，也就是说你知道当一个人心脏停止之后呢，医生就会用那种心电仪，哎呀，然后心跳又起来，然后他就问那些好像是被判死之后又在活起来，那很短很短暂的，他就访问那些人，然后那些人呢就讲到很多很真实的事情。通常一般人都讲说他当他死亡的时候，他的灵魂就在他的手术室上面，然后就看到医生在那里急救，然后呢他就会进入一个很深很深的 tunnel， 一个很黑的 tunnel， 从 tunnel 里面进去，完了之后就看到一个很亮很亮的一个很亮的一个光，好，然后那个光呢他就觉得非常的温柔，非常的 comfort， 啊，然后 all of a sudden 他就醒过来了，啊，这很多很多 near death 的 experience 的人，有些呢，他们就看到很恐怖很恐怖的画面，啊，所以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呀、yeah。
刚才刚子有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提到灵魂的声音，是不是有科学研究做过？他们说，好像，有人死掉之后，他会少掉可能半公斤还是怎样，还有灵魂。
哎呀，我也读过这样的报道，就是说，灵魂走的时候，那个体重会突然减轻，啊，但是多少我不知道。也就是说，那灵魂是有重量的吗？我也觉得很奇怪，哦，这个我不知道哈，但是有人是这样讲的哈，好。那所以按照传统思想讲，我们人死了之后，我们灵魂会去一个地方，阴间。那我们灵魂呢，会归到我们的神那里。那其实归到我们的神那里呢，到按照新约啊，有才有答案告诉我们，就说我们归到神那里呢，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都会面临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审判完了之后，跟信徒跟神一起在一起，那么被定罪的就永远在死亡的火湖里面。好，这个就是将来我们按照启示录上面所说的我们的归宿。好，第二个，谁掌管我们的生死？其实没有人，我们自己没办法掌管哈。你看第八章第八节这一讲，我们自己呢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他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那你说哦，你说你其实你知道每一任的那个州长啊，要下台之前呢、啊，在美国呢，或者是总统，他们有一个权利，就是特赦。那么很多有死刑犯的犯人呢，就向州长或者是总统申请特赦，啊，那有些州长或者总统他很怜悯，他就特赦那些死刑犯，啊，所以。每年他到他任期满的时候，都会到最后都会做这些事情，那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他可以掌管你的生死啊？其实不是哈，其实不是说他掌管你的生死，而是其实我们的生死没有人哈，我们生我们死，谁在掌管？这里没有讲，但是实际上是神在掌管我们的生死，啊。中国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死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掌管。其实我听过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有一个讲法，有个人到天上去见到神，然后说问神说，神啊，为什么你不救我那神说，其实我早就警告过你，只是你自己 ignore 我的警告。他说第一次当你小中风的时候，这是我对你第一个警告。他说你那时候就应该好好自己注重自己的身体，哦，不要吃太多油腻的东西，哦，他说当你这个血压超过200的时候，哦，这是我对你第二个警告，啊，他说真的是，其实有时候呢，我们 ignore 从神来对我们的警告，而是我们自己 kill ourselves。其实，那还有听到有一个，就有一个人，在淹水的时候，大淹洪水了，淹水，他跑到屋顶上，他跟神求神，那你要救我。你要救我，结果后来神没有救他，还不淹死了。他到了天上就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没有救我？”神说：“我有啊，我救你三次，你都被你 reject 掉了。” 为什么？他说第一次我派一个人划一条小船来，来等下来救你，但是你跟你说上帝会救我，不是你来救我。那第二次呢，有一个人游泳，有一个救生圈来了，把一个救生圈丢给你，结果呢你没有接受，他说这是我派来救你的。啊，第三次我又派一个直升机从上面掉一个梯子下来，你都没有接受。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那些我们怎么讲，甚至讲说神让人心里刚硬，有没有？我们都知道神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让谁刚硬啊？让法老王的心刚硬。所以呢有十个灾害啊，每个灾害完了之后，摩西都说 Let my people go 啊，那法老王呢就一再的拖延，但是神就让十个神迹就显在埃及。其神显神迹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彰显神的作为。其实很多时候啊，这都是神在掌管，只不过说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心刚硬，不愿意接受而已。好，这下面一个呢，这边讲到人跟兽，就讲到人跟兽的分别。第三章十九节，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么死，那个也怎么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我们都知道人为万物之灵，跟动物比起来，我们人好像比动物高贵，最高等的动物。但是按照传道书讲啊，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我们跟动物都一样，不过就是我们人的灵魂到天上，动物的灵魂到了地上而已。好，还有下面啊，下面怎么讲呢？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这我们第三章讲的哈，这上次那个 David 教我们讲这一课，也就是说，所有的时间都在谁的手中掌握？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啊，生命都在神的手中。那有人就会问说，哎，为什么一个婴孩还没有出生，或者是已经怀胎了，要出生的时候就死亡，那到底是神就让他让一个这个婴孩就这样过世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是他有罪吗？那神为什么？其实就这是一个很困扰人的问题哦。我记得我们以前啊，我们小组有一个弟兄，有一夫妇，我们第一胎就是后来怀胎或怀到最后就不晓得什么原因，就在胎死腹中，后来医生就把他剥选出来。不过他们这对夫妇也特别，他们已经为这孩子取了名字，还用把他埋葬。还给他做一个坟墓。那我们在想，为什么我们常常想说，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死了，他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因为他没有听到福音嘛，对不对？你知道天主教为什么要婴儿洗？天主教有一个婴儿洗哈，因为婴儿洗的目的就是说父母亲为他决定，因为他怕他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所以出生没有多久赶快帮他守婴儿洗。好，这是天主教的讲法。好，其实我们的生死都在神的手中。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 physical body 也是很脆弱的哈，而且呢我们人也会碰到任何的灾难。前一阵子讲到有一个住在我们湾区的一个妇人在 Yosemite 跑到丛林里面去，结果被一个东西砸死了。 哦，那个 Park Ranger 说他去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啊，那其实我们人生也会遭遇到各样的苦难，啊，我们你看这里鸟被网罗捉住，祸患突然临到，世人现在其中也是如此。这个就是我们讲过的一个是机会，一个是定时间，啊，时间就是 chronicle 的时间，一个就是各种不同的机会。其实第三章哈，啊，很重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一个讲法，就是说，虽然各种时候神都有季节，也就在不同的季节要做不同的事情，但是你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啊，要抓住这个时机。那但是呢，人也有被网罗抓住的时候，祸患突然临到的时候，这些时候呢，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不掌控在我们的手里，啊，比如说你在开车开一半，突然对面撞一个车撞，把你撞死了，是别人的错，或者一个 drunk driver， 好，或者一个喝醉酒了，就沿路就冲上来，冲把你撞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因为你不对，而且就在那个时候，就突然就发生了。所以我们要常常在想，我们真的是会有很多时候会临到。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教会有一对夫妇弟兄哈。他常常出差，那出差的时候，后来呢，他就想说，我这样出差会不会有危险？所以很早就写了遗嘱。哦，因为他常常出差，常坐飞机，因为我们知道空难，最近又有好几个空难嘛，哈，哦，那个波音的飞机737都停飞嘛，哈，哦。就是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碰到这个空难。那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记得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他的父亲从韩国，从台湾到美国，他坐了一班韩航的飞机。你知道有一班韩航的飞机，我们不晓得，当然很早以前，他飞离了偏离的航道，他走到苏联的边界里面去，就被苏联的飞弹打，那整个飞机就。机会人亡哈，他正好就坐在那班班机里面。那也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事情的缘故就误掉了班机，结果就救了性命。好，所以这个，所以说我们在常常要想说，我们人的生死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当我们在那死的时候，我们要确据。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我们将来的归宿是在神的手中。
呀，
很记得
那个
啊，对呀，
1985还八，
对对对，
八六号，
对呀，
然后认识一个人坐在那
个飞机上，对，那是我一个同学的爸爸就坐那个飞机，正好。好，那另外那个911事件的时候死了那么多人，对不对？这些也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事，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啊，传道者面对死亡的感受。当这个传道者当他面对死亡的那个光景的时候，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是一个智者，他是在追求智慧，但是他发现呢，智慧对他来讲，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智慧无法解决死亡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看传道书二章十五节，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这里这件事情，什么事情他遇见呢？就是死亡的事情。不管你是笨的、聪明的。你再聪明，你也没有办法不面对死亡，也就是说你人生一定会走到这个归途。所以到那个时候，智慧他特别传道者就特别讲到智慧，他说智慧对我有什么用？ 好像说也就是一场虚空。其实这些虚空呢，就是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变成了虚空。下面一个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死后又发生什么事情，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也就是说，你再多的智慧，你跟那些愚笨的人是一样的。其实也不见得说你有智慧反而会可以活得久。其实我发现那些做体力劳工呢，他们活得反而更久。哦，他们反而因为他们做体力活，反而坐在办公室的，因为认为自己很有智慧，但是反而都是三高啊，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好，第十四节说，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其实没有人知道我们身后的事情，这包括这句话包括两个意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身后我们的将来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身后你的财产的分配，然后你身后你劳碌所得的这些是归给谁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人死了之后，特别是有钱人啊，就很多的诉讼事件，孩子在争遗产，争父母亲的遗产，那甚至有些争遗产争到一个地步，这个死的时候就不下葬，就摆在那里不下葬啊。其实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好，第四，死亡使劳碌的成果成为虚空，这个是传道者一再讲的。其实传道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劳碌。其实我们这次也是神命定我们啊，我们是一个劳碌的人生。其实我们一生下来就是劳碌，但是呢他特别教导我们说，劳碌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份，神也因着我们的劳碌赐给我们赏赐，这个赏赐就是我们劳碌的 reward。 但是这个 reward 呢，在我们在现在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珍惜，而且好好的享受，因为到了死了之后这一切都没有。好，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就是死亡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他怎么从母胎次生而来也必照样次生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啊，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亚历山大当他39岁过世的时候，他做一个棺材打两个洞把手伸出来，也就告诉世人说他走的时候是两手空空的，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啊，也就是我们真的是我们劳碌这一生，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想要赚钱，都想要过好日子，但是金钱对我们来讲带不走。那我想有些人呢都很节省，就是省为了谁？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嘛，大部分人都是为了下一代，对不对？那最近我父母亲就想通了，他说我们年纪已经不小了，我妈妈都快90岁了，我爸爸都快100岁了。他说哎呀，我们这个过半生，我们这下半生要好好的过日子。所以他们对用钱就没有那么看得那么注重了，就说就变成月光族了，这个月多少钱就花光多少钱，就这样的。也就不会去想到就说哎呀，要吃就吃，要穿就穿啊，你反正你也带不走，你的下一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日子，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对不对？所以真的是我们劳碌所得的我们一分钱都带不走。那还有呢，很凄惨的就是说我恨恶一切劳碌，他特别讲到这个字很重的一个字，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啊，这个特别讲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也就是说你赚了多少钱，你死了之后都不归你的， 都归你那些后来的人，那后来的人是不劳而获的人。所以有很多有钱人，他们就愿意把他们的家产捐出去做公益，而不是把家产捐留给他自己的后人。因为中国讲的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呢？第一代是白手起家，第二代呢还可以跟父母亲一起打拼的时候学习到父母亲那种奋斗的精神，所以留给他下一代。但是呢第二代已经开始有钱了，那留到第三代的时候，那第三代就根本从来没吃过苦，所以不会想到就是说怎么样去在艰苦中奋斗，只是贪图这个享受。当你在宴乐享受当中呢，你就会把这个家财就败坏掉了。好，好，还有一个就是死亡之后无人纪念。那人智慧是谁竟要管理我的劳碌所得呢？我就是在我的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其实他每讲一句话的最后呢，就说这都是虚空，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到时候都没有用。虚空的意思就是说像蒸汽一样就挥发掉了，没有了，你抓不到了啊。那二章二十节呢，故此我转想在我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啊。21节，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了，却要留给未曾劳碌得的人为粪，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他不再讲是虚空，而且是大患。所以我想那些百万富翁大概是读了传道书，就把他的家产98%都捐给公益哈，都成立基金会啊，然后不是让他们自己的子孙、自己的后代得到，而乃是分享给这个社会啊，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从社会得来的，我们要供回去给社会。好，死亡之后无人纪念，有好几个哈。第一个，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传道书1章11节一开始就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因为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哈。第二个呢，智慧人和愚昧人是一样的，永远无人纪念，日后都被忘记。第三个呢，我所以恨恶生命，是因为在日光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哈。那也就是说，这一切的事情，因为没有人能够纪念，所以到底我要不要去做？那是不是一种悲观的思想？有人常讲说，传道者好像是很悲观，这是一种负面的思想。其实我觉得传道书有非常多正面，我们要从正面的思想去考虑，而不是看到它负面的思想。虽然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人没有人能够纪念我们，这是事实，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这一代的时候，他还特别讲过，就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做我们所做的工。我们看下面好了，面对死亡的两种态度，其实它有两种两极的态度哈。第一个呢，他说生不如早死。传道者，你看一些经文哈，10章2节，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人，为什么胜过那活着的活人？为什么说死的早死比活着要好？因为他是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公，看到有些人公义的人反而受到逼迫，邪恶的人反而在当权。他看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他就说我还不如生不如死。其实在一种暴政的统治之下，真的有时候你还不如生不如，还死了之后反而脱去了这些劳苦。他说人若生100个儿子，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是到期而落的，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 他就说一个人他活到100岁，哦，他有100个儿子，哦，这是夸张的用语哈，没有一个人可以生100个儿子，他活了很多的岁数，但是呢，他不但不得享福，又不得好死，又不得埋葬，那他说那个那还不如那个胎儿一生下来就死掉要好。这个是他一种传道人的不是传道者对生死的另外一种看法啊。还有因为他在讲，因为徐徐而来的暗暗而去的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他最后是讲到这个安息这个字啊，这个安息就是说，其实圣经里面我以前我读研究所的时候，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个老师给我一个题目，他叫我去讲圣经里面讲安息。圣经为其实圣经里面特别很注重安息啊，安息很重要啊。其实我们常常讲，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平安喜乐，其实安息就是跟神在一起，从神那边享受到从神来的平安跟喜乐，这是安息最重要的意义。所以为什么要过安息日，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到神的面前。这里是讲到，其实如果这个人有100个儿子而不得好死，还不如这个胎儿还没有落地就享受安息要好。那人虽然活千年，他可以讲100个儿子，他活千年，再活千年，他就活了2000年哈。来，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活的最早最年纪最老的是谁？马祖沙拉。
哦，
马祖沙拉活了多少岁啊？
900多岁
啊，只活了九，连到1000岁都还不到，900多岁。所以他说这个活了2000，这当然都是一些夸张的用语哈。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这里讲到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第二个看法就是人生苦短，要好好的活。第一个讲到这是一种非常两极对立的这个讲法。第二个呢，我们看第一个就是活着的时候才有指望，一切活的人相连，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死了就没有用了。他特别用狗跟狮子，怎么说狮子都是很 strong 的，狮子是万兽之王啊，所有的动物都逃不过狮子的爪牙。那狗呢，常常就是被狗在犹太人里面是地位非常低的哈，狗而且就是常常骂人，就是骂人像狗一样的哈。那他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也就是说你活了你还有盼望，你有生命你就有盼望，你有生命比死掉要更好，这就是这里讲的哈。所以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人是毫无所知，也不得赏赐，跟我们读过。但是也就是说我们活着是有盼望，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人生在我们有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经营，好好的规划，好好的过一个如何蒙神喜悦一个丰盛的人生。第十节这里讲说，第9章10节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特别这里讲说要尽力去做，因为在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也就是说当你在活着的时候，你要尽力做好你的手中的工作，也就是说你要好好的去活一个丰盛的生命啊，不要去败坏你的生命，不要去败坏你的生活，就尽你的本分做你当做的事情。然后下面一个呢，要快活度日， 这是传道书一直在讲，传道书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是虚空，第二个是老路，第三是赏赐，啊，第四是你要快活堕落，对不对？第五是讲到敬畏神，啊，另外最后还有是讲到面对死亡，啊，那他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也就是在你活的日子当中，每一年你就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你能够活得快乐。其实我们人都是希望能够活得快乐，对不对？没有人说喜欢活得很痛苦，其实活得痛苦都是自找的，都是自己找的。其实我们人都希望能够活在快乐，活在喜乐当中。然而当他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他这十一章特别是对少年人讲的哈，你知道这个传道书就是所罗门，当所罗门他写箴言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儿子们，他可能是传道，其实他可能他儿子也蛮多的，因为他的嫔妃很多，他可能儿子，他听说在宫中，在他的宫廷里面有宫廷的学校，那他自己就在里面教他自己的儿子们，哦，所以他是讲说儿子们，啊，那这里特别讲说少年人啊，特别对那些年纪轻的哈，其实在传道书十一章跟十二章呢，是对少年人，对一般人，对少年人跟对老年人都有忠告，这边特别对少年人的忠告，当你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看的，却要知道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这有个条件，就是说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你高兴做的，但是你做任何事情都有 consequence， 神必定会审判啊。等到我们找到十二章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一点啊。也就是说我们人到最后我们会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哎，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说你们要快乐，但是不要去做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在这快乐当中是你自己去享受。其实我们现代的人过得快乐是怎么样快乐，常常用毒品，用烟，用酒，或者用 sex 来满足自己的快乐，啊，其实这些方面呢，都有它的 consequence， 都不是正当的方法满足我们的快乐。其实我们的快乐是我们的内心，这快乐跟喜乐有点不太一样啊。Happiness， 有时候人家为你庆祝生日，当庆祝完了之后，反而你会觉得特别的孤单，特别的寂寞。也就是说参加一个大的 party 聚会玩的时候你觉得很快乐，可是当人去楼空都散掉之后，你就心里会觉得特别的空虚。所以这不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喜乐是从内心里面，这个 joy， happiness 跟 joy 不一样， joy 是从内心里面涌流出来，好像活水涌流出来，对任何事情都会觉得是快乐的啊。好，那面对死亡有两的如何，他教我们如何面对死亡的阴影哈。那第一点叫中庸之道，第二点要做智慧人哈，第三点，这里我讲了三点了，第三点就是好好把握现在哈。第一个，传道书第七章十六节，这里讲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为什么叫你不要行义过分？行义不是很好吗？尽量去行公义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说不要过于逞自己的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吗？你有没有想到说，满招水？当一个人，当他很自满，当他真的是认为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反而会遭到嫉妒，反而遭到攻击。 所以有些时候反而我们行义过分，反而会遭受到一些败亡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啊，然后第下面又讲，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这都跟死有关系的啊。也就是说，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人生，我们做的是中国人所说的中庸之道，做的恰恰好的，也不要太过于自满，也不要过于自卑。就像在箴言书里面有一个祷告，就说我祷告，我求也不要给我太多钱，但是也不要给我吃不饱，我只祷告说让我可以好好的度日子。那这里就是这个传道者就是这样的想法，他就是认为呢，我们这一生，其实我们这一生我们都是平凡人，其实我们觉得这一生如果做一个平凡人就已经很好。当然神如果好好的使用你，你可以发挥你的智慧财产，发挥然后让你赚很多的钱，或者是让你在政治上你的地位，让你做很好的事情啊。但是我想这只是少数，其实一般人都是过得很平常。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如果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中国人在讲的是安贫乐道，也就是说我们过一个平静安稳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生活，这是传道书里面讲的跟我们中国人讲的蛮像的。 好，第二个呢，做智慧人，也就是说你一个聪明人，他不会醉生梦死，他乃是会真实的去面对死亡。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因为我们不敢面对死亡。其实很多人呢，谈到死就很害怕，特别是当他病他生病的时候，你知道医生最怕告诉癌症的病人说你只有6个月可以活。当你告诉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啊，我这一生已经完了，我这一生这个后半生，其实有很多人是吓死的，不是真的病死的，是因为对于这死亡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死。但是做一个智慧人，你要认真的面对死亡。7:2这讲，往糟上家的家去，强如往厌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其实我读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今天当作你最后一天来，你今天一定过得很有意义。如果我再说一次，你把今天当作20小时当中最后的20小时来，我相信你会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人，你会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有一个我记得曾经在视频上看过一个，就是有一个老师，他知道他自己在世不久，他就上了最后一堂课，教导他的学生如何去面对人生。如果大家去查一下这个 YouTube 上面有这个视频，真的是感动了很多人。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面对我们的死亡的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还很年轻，我们死亡离我们还远，但是呢，我们要常常思考，我们要为我们将来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过日子？其实我觉得那个，Seven Habits of Highly Successful People 里面，他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用以死为终，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 destiny 是什么，然后从你的 destiny 推算回来，来计划你的人生。所以其实我相信现代的人， 都活得很长寿。所以呢，你要为你的将来长寿，你可以活得那么长要打算。
牧师，其实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好久，你还是壮年，你不是老年，因为八十岁才是老年，因为以后人的生命会一直越来越长，所以为什么八十到一百岁才是老年？那个四十岁到六十岁只是壮年而已。
对，将来其实前上个礼拜的《世界日报》其实有一篇报道特别报道说，一些老年人，多少老年人还在工作的，因为他们不服老啊，他们觉得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其实老的时候，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工作呢，就是多去做义工。我觉得在美国呢，有很多的老年人到医院里面去，到各个的我上次去开会去了 Arizona， 结果去参观一个 Botanical Garden， 在里面所有里面的那个里面的管理的全部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做义工在那边帮忙那些那个 garden。 所以真的我一看到他们真的身强力壮啊，都快八十岁了还是非常活得非常快。所以我们要真的是就做智慧人，我们要真的是真正的面对，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死亡，但是在死亡之前我们要能够过一个怎么样丰盛的人生。好，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愚昧人心在快乐之家。好，也就是说朝上就是这个人家里是死人的，所以呢你会跑去他家，一方面就慰问他，一方面也让你去体验一下好这个死亡带给你的意义是什么。最后呢，好好的把握现在，活得开心。怎么样活呢？七章十四节讲，与亨通的日子当喜乐，与患难的日子当思想。哎，这里很，我觉得这传道者很幽默。在患难的日子不是应该悲痛，而是你要思想。你想什么？他没有讲啊，他说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我觉得这句话蛮有哲理的。其实这句话呢，也就是这个传道者告诉我们的，有好有坏，有轻有重啊，有生有死。其实传道书里面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两极化的啊，也就是说这里呢就会把两件事情，一个喜乐跟患难摆在一起。其实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人生有悲欢有离合，我们有生有死，我们有痛苦有喜乐。那么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思想什么？你们觉得应该思想什么？在你在遭难的时候，你要思想什么？
怎么做得更好？怎么去改善自己的？
啊，不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碰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常常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Why me？
对不对？我们人一定会问 Why me？ 那 Why me？Why me？ 就是什么 ？Complain。觉得事情本来不应该临到我，为什么这件事就临到我？好像我真的很倒霉，很遭殃，我真的是好像说真的是我这个命都快没了，我这人生真的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其实这里好好的思想，有时候我们遭难其实是我们自己找的，但是有时候的遭难呢是神要我们，就像约伯啊，对不对？你知道约伯当他受遭难的时候，他并没有责备神，反而是他的那些朋友来，三个朋友都跑来讲，你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你的罪，但是实际上呢，这是神的手在做。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我们要思想，我这样子遭难是不是因为神要磨练我，这样让我达到更 purified 的境界，因为神要磨练我，便把我的杂质除掉。 让我能够得到更敬虔，让我能够更爱主。其实我们也知道保罗是遭难最多的，你就看他的哥林多前书上面讲说，我受的苦难比众人都多，我又为这个苦，我又受鞭打，我又受传难，甚至弟兄都背弃我，所以他真的，他说心中多苦啊，但是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凡事都能做。那就是，这就是你要思想。其实我觉得你读传道书，你还要去思想用新约的一些想法，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好，还有十一章第八节讲，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这一个讲到喜乐，一个讲到快乐哈。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也就是说，当这个日子到来之后，所要面对的事情都是虚空。也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把握现在哈，能够活得开心，活得喜乐，活得快乐啊。这就是传道者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三件事情哈。好，我们现在讲到衰老的过程，这是传道书里面很奇妙的、很奇特的一章哈，在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啊，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身，退摸的稀少，就此席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金黄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上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好，这段你读完之后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这段描写什么？这好像是一幅图画，一幅景象，对不对？这个景象是什么？其实最后这几节，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就是一部很衰败、很衰微的一种景象。啊，那有人呢，就用一种，其实这个英文叫 allegory， 就是那种比喻式的讲解的方式。那么我们再看回去哈，十二章第一节讲，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这一节很重要啊，就说这个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呢，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我记得以前我在台湾的教会哈，在盖教堂的时候，那个就有一个碑，这个碑就引用了这句话，但是他只用了一半，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中间把它取消掉了，当纪念造你的主。我很记得这一句话哈，特别是教导我们那些年轻人，就是在我们衰败，就在还没有死亡之前呢，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纪念。他这里没有说敬畏，他只是说当纪念造你的主。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这个日子 当然他这里日子好像觉得他自己说毫无喜乐，也就是说在衰败的时候是毫无喜乐，但是你在年幼的时候，年壮年的时候，你的日子是充满了指望，充满了盼望。但是在你充满了盼望的时候，叫我们人不要忘记造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是主所造的，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命定啊。他说，然后呢，他就讲到，就说不要等到，也就是说你在年幼，但这个后面都是讲些什么？讲衰败的日子，也就是讲你衰老的时候。其实这一段整个后半段的经文呢，都是讲人衰老的情形。那有人呢就很有想象力，就把这些事情都变成人的衰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讲了很多哈，讲个说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是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有白内障，我们眼睛看不清楚。要我看我讲义上都跟大家写了哈，就是目光模糊啊。我们再看一下哈，然后雨后云彩返回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云彩的意思就是说乌云又再回来了，这个云彩就是乌云，就是说下过雨之后这个云又再来了，也就是说整天都会下雨。你知道下雨是什么呀？让人觉得很不喜欢下雨天。他们说在西雅图，因为西雅图雨多嘛，所以西雅图那边的人啊，忧郁症人很多。因为忧郁症，其实忧郁症最好的方法就是晒晒太阳，好，多多到外面走走就没有忧郁了。所以呢，这些人呢，这些人就是整天就是阴雨连连，就好像说你整天都没有力气。那么还有这下面一节，第三节，看守房屋的发站。他说发站的意思就是说你，特别是有些年老的人会得一种叫 Parkinson disease， 你们见过这种 Parkinson disease？ Parkinson disease 是手会一直发抖的，发站的哈 ，Parkinson， 他走路都走不稳了，会跌倒。另外还有一种 Parkinson， 我一个弟兄主持一个丧礼，那就是 Parkinson， 他 Parkinson disease 后来变成脑筋都退化，好。那我们教会也有一位啊，有一位传道人，他也是得了 Parkinson disease 啊。那也就是说，倒是看守房屋的，其实他这里是讲这个房子，他是其实这些败坏的事情都讲到这个房子，这个或者这是一个图画。那有些人就想象说，这些图画就是当我们人年老了之后，我们所要面对的事情啊。他说有力的屈伸，就是你有力的你怎么就弯下腰来。其实年纪大了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现象，就是会弯腰驼背。对，年纪大了走路，对不对？以前是两只脚，年纪大了变成什么？三只脚，有一个拐杖，因为弯腰驼背哈。所以这个有力的这个弯腰驼背哈，有力的屈伸啊，但是老了需要用拐杖。那另外还有呢，推磨的稀少就止息。这里把它联想到推磨是什么？牙齿嘛，牙齿吃东西嘛。所以呢，到年纪大的时候牙齿掉了嘛。我父亲这个牙齿都上面一排，下面一排都假牙。对呀，他吃东西。装了假牙，结果还是没办法吃，就是吃什么东西都吐出来，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真的是我们推磨的，不但稀少，稀少完就止息，啊，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眼睛不行了，你从外面看，你在外面看呢，两眼昏花。啊，就看不清楚了，啊，其实年纪大 最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听力，一个是视力，啊，那么这另外一个体力，那这些都不行了，所以说这是你的听，你的视力不行了，啊，然后呢，街门关闭，推磨的声音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哎，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呢，有人就联想到，推磨的声音微小了，就丧失了听力。推磨其实声音其实蛮大的，但是说变成小了，就是你根本都听不到。其实我父母亲在他们两个人在平常讲话像吵架一样，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听力都不好。我爸爸听力不好，又不喜欢戴助听器，所以讲话要跟他对着他耳朵大声吼的讲，他才听得到。那雀鸟一叫人就起来，这什么意思啊？其实老年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睡不着觉。晚上其实雀鸟叫的声音其实蛮好听的啊，也没有那么大声，但是为什么说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呢？不是听力不好吗？但是就是说晚上睡不着觉了，很早很早，其实老年人都是很早就起来了，就是我，就是其实睡眠的品质并不是很好，像我妈妈其实半夜两点钟又醒来，三点钟又醒来，常常都是这样的呀。另外，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这表示什么？没有声音。以前是歌唱家，现在都没有声音了啊，喉咙不在了。好。第十二章第五节说，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惶。其实人老了之后最怕就是出门了，你根本就是，你出门最大的问题就是走路，你还要人家扶或者要坐轮椅，所以你根本就，你说爬高那根本就不要去想，不要去爬山做什么。人到了老年的时候，真的是走路不稳，怕摔跤啊。这里讲，路上有惊惶，你走在路上真的是很危险的，特别是老人。而且老人呢，其实你知道在他们三藩市常常在讲说，有些老人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子撞死，就在因为过马路走得太慢。当你过的时候，有些开快车一来就把你撞死了。杏树开花是什么？什么意思？你知道杏树开的花是什么花？白花。它本来是淡一点红色，然后它全开的时候是白色的，所以杏树开花呢是很漂亮的，但是是全白的。那也就是说，其实人到老的时候怎么样？头发变白。这很自然的现象。那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这有蛮多的解释哈。蚱蜢成为重担呢，蚱蜢是什么？这小小的东西怎么会变成你的重担呢？这表示你根本身体就虚弱了嘛，根本就没有力气了嘛，对不对？然后人所愿的都废掉，这个他们讲说人所愿的就是说你的性欲，你说想要做的事情，你要想做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上了在街上行走，就是说人到时候你就会死，然后吊上了，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人在看到里面走来走去都是那些未吊上的人，就是人死亡的情景。最后就是说银链折断，其实这个银链子呢就好像一个灯台哈，用银链子把它挂起来的，那这个银链折断了，这个灯就掉在地上，就金罐，这里面的罐子有装罐子的，装油的罐子就破碎了啊，然后瓶子在旁边损坏。那这里其实所有讲的都是讲到最后人死亡的那一刹那，就是 啊，灵，这特别我在讲说灵魂出窍哈、啊。另外呢，他的肉身就死亡。那最后呢，尘土归于地，灵归于属灵的神哈、啊。这里有把它整个 summarize 在这张啊 slide 里面。那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有。
当你老了，有没有？
有。
有没有听过？在大陆上蛮流行这首歌。当你老了。
李玉清唱的挺好。
头发白了，哦，蛮好听的这首歌哈、哦，真的是这首歌。其实呢，他希望他唱首歌是唱给他妈妈听的，当他思想呢，他妈妈年纪大了，讲到他妈妈在炉火旁边。打盹，回忆青春哦，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要一个人还爱你，沉沉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是我心里的歌啊。你们回去可以 YouTube 看一下，这个歌蛮好听的。好，最后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如何超越这个死亡的人生。这个完全要在新约里面，在只有在新约里面才告诉我们，在旧约约伯在旧约呢，传道书告诉我们，是我们面对是一个衰老，是一个死亡的人生，但是在新约里面给我们有盼望。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其实就讲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中。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其实人，神在造你的时候就把一个永生的盼望放在你心里。在传道书里面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个永生的盼望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实现啊。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就是这就是一个，我们虽然我们会面对死亡，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这就是永生的盼望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对他说，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必也复活。所以我们不但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还有复活的盼望。虽然我们的肉体死了，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灵魂会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到最后我们会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第十章第十节，也就是刚刚我们读过这个，盗贼来，除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这就是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其实我们的生命不是衰老，不是死亡，乃至我们在这一生我们需要追求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新约告诉我们。那怎么样寻求一个丰盛的生命呢？最重要的就是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也就是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才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其实我们真正的这个生命不是在我们这一生，乃是在我们将来与耶稣在一起的那个生命，才是我们最有盼望的生命。好，那有一个作业，这个作业上面写错了，是作业九哈，不是作业七，稍微改一下。好，我们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啊，就结束。在天父，满心的感谢你，这样传道者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命定好像我们就是死亡，就是衰老的人生，但是感谢主。当你赐下你的独生子在我们当中，也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我们就有了盼望。就像传道者所说的，在我们的心里有这个永生的盼望。让我们每个人都因着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有新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感谢主，求神保守，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一生当中都过着一个丰盛的生活，能够享受神所赐我们这种丰盛的生命。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